农历二月初一，第三十道答案。为什么法定等妙觉菩萨都要在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才能做内密灌顶呢？原因是为了保护服务学佛修行人，防止邪师骗子冒充大圣人诈骗他们，所以等妙觉菩萨带头以身作则，非内密坛场而不能做内密灌顶，否则受灌弟子不得受用，这就防止了邪恶骗子冒充大菩萨，而高僧大德们绝不会冒充大菩萨的，也不会称自己能做内密灌顶，有内密坛场，而只有邪恶骗子才会自吹是大菩萨。因为无论多狡猾的邪师骗子都没有建立内密坛场的功夫，首先在上地处和天处上也改变不了身体虚弱体力衰竭的真相，就算能上地处和天处，但也冒充不了上法处，更不可能有大圣量送菩萨一表。所以虚吹浮夸的邪师骗子，无论是多大名头的人物，只能空洞吹嘘，而不敢公众建立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因为唯一只有真正的大圣德、大菩萨，必须是真材实料，才建立得了内密坛场。这是任何邪师骗子、假的大菩萨都做不到的。农历二月初二，第三十一道答案。送菩萨一表，要看设定表上所写要求的是什么内容。比如是建立内密坛场呢，还是择觉某一部法，或某一个咒，或某开示是正的还是邪的。然后再根据表中设立的内容，召请至少是不退地菩萨来择觉印证，如弥勒菩萨、地藏菩萨来取表，主法的大圣师站在远处，把公众当面写的表放在弟子面前桌子上，弟子们念出嗡阿哄三字，此表当场化红飞空不见。如此圣境印证所择的内容已被接收，这就是正确的。如果报表没有被化红，就说明菩萨不认可不取表走，也就是佛菩萨本尊不接收，这就是不正确或邪恶的。农历二月初三，第三十二道答案。佛堂有很多种，以恭敬之心建立开光属于普通佛堂，并不是符合建堂法规的正法佛堂。正法佛堂与开光佛堂无关，正法佛堂是铁定照天龙八部护法入了位设的供，因此设有正法佛堂的人会受天龙八部护佑。注意，正法佛堂不是内密坛场，符合法规的内密坛场必须是具圣德、大圣德才能建立，初级圣德或高僧大德都建立不了。如果高僧大德都能建立内密坛场，佛菩萨世界就不正常了，就不需要有大圣德、高僧大德的区别了。但社会人士往往误把修持有道的法师和圣者都概括为高僧大德。无论是圣德还是高僧大德，都必须要受过建堂内密灌顶，皆成建堂法的建堂师，才建立得了符合法规的正法佛堂。该建堂师持有接受建堂内密灌顶时的三色金刚绳和四天王内坛殿。 专业鉴唐师并不一定是高僧大德，可是必须由鉴唐师摄鉴才能照供菩萨圣众。据我们清楚知道，旺扎上尊和另外上尊玉尊能做鉴唐师灌顶，传鉴唐法给鉴唐师，但目前根本不可能为鉴唐师灌顶传鉴唐法，因为没有内密坛场灌顶传法。就算有一天灌了鉴唐顶，受灌顶的那位鉴唐师也不能犯戒的。一当破戒，天龙八部则不再映照。破戒的鉴唐师从此就失掉鉴唐道力了，但不影响之前所建的佛堂。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认为，正规佛堂确实应该由懂法规的人来建立，但是如果都得由鉴唐师去建佛堂，而很多人都找不到鉴唐师，佛教徒们就不设佛堂了吗？这并不利于学佛。因此羌佛认为，已经设有佛堂的人，哪怕只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是很好的。关键在于行善离恶，以做好人为基础而深入修行。等遇到鉴唐师的时候，再请鉴唐师去重新做法，如规改换安置，这是可以考虑的。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明确说了，他不传鉴唐师灌顶的法，因此想学鉴唐法的人不要找羌佛。农历二月初四，第三十三道答案。世界佛教总部实行考试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佛教徒寻访到真正有德有道的良师益友，避免走偏路。现在末法时期，伪假之师窜遍四面八方，而都是打着自己是大圣者、大菩萨的牌子行骗。作为初学佛修行的人，由于欠缺佛教知识，对真正的佛法行持更是门都没有入，所以90%几的人都会上当受骗。可恶的是，邪恶之师还要他们发誓赌咒效忠不变，不准另跟他师。这类邪师骗子禽兽般猖毒，严重违背释迦牟尼佛教戒。因此世界佛教总部为了帮助佛教徒避免上当受骗，只有对真假之师们的程度施行考试来保障大家。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法王说，我作为主席实行考试，没有丝毫的念头是为我自己，包括新任主席墨之尊者也没有私心。我们两个不收弟子，是全心为大家服务，不是要大家跟我们学，只要是高僧大德，你们都可以去医治。我们发现，往往以凡夫充圣、冒充大菩萨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兰寇或者什么寇也没有的人物，一个也没有考上金寇段位。他们不但不是菩萨，连阿罗汉的边都沾不上，没有丝毫圣德的道行品质，甚至没有一点高僧大德的学识品德。因此这些以凡充圣之人才无道无德乱伦欺骗，他们就是活脱脱残害众生的邪灵。这类人都是凡夫加骗子。经过总部的经律论实证书面答卷的考试，事实已经证明，平常骗得弟子们五体投地的所谓大菩萨、闻名响世的大活佛上师， 在经律论考试中却成了经教外行，很多人的答卷风马牛不相及，错误连篇，还虚吹自己有圣正量内功，身体好到大力金刚不坏，结果经过考试发现体力衰竭，身体虚弱，20至50岁的人还竟然单手拨不起200磅重的地杵上出台。真正内功有道之人，50至70岁还能200磅上供出台。邪恶骗师竟然大言不惭说，200磅上供我看不上。主考官说，既然你口出狂言，那就直接上法处，亮出圣体道行吧。这一下爆了光，在实证受用上毫无圣量可言，就是一个佛教门外汉，凡夫加骗子，虚体病，纯属经教修行法义的白痴，十足的邪灵。这些佛教外行骗子们还胡编乱说开示，编写课本，贻害了非常多的人，骗得佛教徒们叩头礼拜，倾其供养而依止邪修，堕入恶道。此恶劣形势还在社会上继续扩张，残害众生，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总部实行考试是为了服务，帮助大家看清真假善恶。农历2月初5，第34道答案。你们说南无第30多节腔佛是西藏密宗，这实在是错误的理解，太不了解佛陀的概念是什么。南无第30多节腔佛是佛陀，不是祖师派别的这一宗哪一派的法祖。腔佛弘扬的是如释迦佛陀一样完整的，没有任何祖师派系观点的佛教佛法。2017年社会上个别邪恶之人污蔑毁谤第30多节腔佛，把第30多节腔佛告到了法庭。世界佛教全球的最高机构法庭于2018年003号在终审中得出结论，所检举揭发控告第30多节腔佛的事由都是编造出来的。判决书中定性，第30多节腔佛的教理与释迦牟尼佛的教理同流体系，属于纯正的佛教佛法。正因为腔佛是纯正的佛教，不是某一宗派的教法，因此才受到世界各大宗派的法王活佛一致认证复议是佛陀，也是2000多年来佛教史上被唯一认证的。佛陀是整个佛教的最高掌持者，而不是单一属于哪一宗派的大法王。如果是哪一派的大法王或活佛，都会归属于哪一派来认证，而不会由各宗各派的领袖和摄政王们都来认证。对 HH 第30多节腔佛的认证，就等于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认可尊奉南无释迦佛陀一样，释迦佛陀不属于哪一宗哪一派，就是整个佛教的佛陀。农历2月初6，第35道答案。没有到金扣段位，还在蓝扣段位范围内的为师之人是能教人的，但必须拿128条支箭去印证。除了3段或更高金扣的大圣德之外，1段金扣、2段金扣的圣德也要拿128条支箭去印证。看这位为师者的支箭是否正确，是否属于邪恶箭， 乃至凡是懂佛教知识而又不落入128条之见的任何人都能教人。如果确实已经落入128条，严重者只要是教人，绝对就会把人带上邪恶道上去的。三段金扣属于大圣德，是不退地菩萨了。他们有时严肃行持，时而游戏三昧，因此难以判别。比如疯子喇嘛依稀杨嘎，又比如日古温波仁波切的儿子即旺扎上尊，有时行持怪异，难以分辨。望大家千万小心，防止伪假之师误害你们终生堕入三恶道中，受尽痛苦。为了自己的福慧圆满解脱成就，请大家反复多次读懂这份圣德们的回答吧。另外有人提出，除了古佛寺都不要做供养捐赠，说其他寺庙和住持者没有加持力，供养不会有功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知见。而正知正见应该是，其实无论是什么寺庙或个人，只要是捐赠给行正确的佛事，乃至做一切善事的机构，都是有功德的。甚而善意的念一句佛号，慈悲一众生，都有功德。但是功德确实是有多少高低不同的差别。如果供养释迦佛陀一碗饭，那功德就太大了。反之，供养的是一个活佛或法师，怎能与供养释迦佛陀的功德相提并论呢？可是供养世尊谈何容易，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起。万法都得有缘而生。如2016年11月14日中午12点半，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那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与随行人等参观完风景后，走到停车处，马上要上车离开到第二风景区了。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突然转身向高处的山头走去。金扣圣德、善知识及人非人等，大家也就赶快跟上。导游说上面没有风景，不好看。南摩羌佛继续走，走到半山，闻到难以忍受、恶心呕吐的臭味。原来地上施了一种长草的臭肥，又冷又臭。可是南摩羌佛就是不反转，继续前进。真是想不通，大家都把鼻子捂住，七嘴八舌地说太臭了。导游说不好受，我们回去吧。南摩羌佛好像没有听到，继续前进。大家只好跟着佛陀往上攀，快到山顶时，臭气全部都没有了。佛陀停了下来，这时看到一对白人的青年父母带着一乳幼小男童，年约一岁左右，插着腿颤兢兢走了几步，走到南摩羌佛面前，脸笑开了花，非常欢喜，欲弯腰下去，结果站不稳，顺势倒坐地上，用他自己的手捧了一把泥沙，伸手供养南摩羌佛。南摩羌佛为其摸顶受祭。随行人等见此状，震惊吐舌，当下发大清净之愿。我们相信这小孩就具有捧沙供佛特大的圣因缘。虽然无财物供养佛陀，而只好就地捧沙供佛，其纯净的心境功德绝对无量。 如果无缘，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就不会在已经参观完景点后决定上车离开的那一刻突然转身走向一个没有景点没有游客去的山顶。当时大家一头雾水，想不明白好景点等着不去看来这里干什么。有一善德说，我明白了，原来佛陀是来接受汝同捧沙供佛的。这一事件正与释迦牟尼佛受童子捧沙献佛同一原相偶。南无羌佛说，你不可乱猜妄评，我是一个普通佛教徒，有什么资格与释迦佛陀品列？我除了修行就是惭愧，我哪有本事知道会遇上这汝同，这就是一个偶然的巧遇罢了，不要把这事说神夸大了。你们相信这是巧遇吗？为什么好的风光点不去，
偏偏要到这个
很长一段路，而且没有风景点，又冷又臭的高处呢？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这是巧遇，我们所说没有丝毫夸张，完全是随行众人亲见的事实。佛陀太无私，太自谦，太圣洁了，不愧为正觉无量之如来。也许你们会认为这就是圣洁吗？不错，在这铁的事实面前，南无羌佛没有说自己是古佛降世，是专程来接受童子捧沙供养的，反而说自己是普通佛教徒，是偶然巧遇的。这样的崇高光明之德还不是圣洁吗？其实岂止是圣洁，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不要说南无羌佛五明的高度是佛始无双，佛降甘露印证戒心经说真谛是佛陀说的法。仅就大家看到羌佛的红珊瑚色佛陀真容显现如太阳放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眉间白毫异变长短多少，放光加持等等佛陀特有的32相，这就是铁证如山的佛陀。南无羌佛把一切好的都说成他人的，而把他人不好的都捡来自己担负。相反，有的人本来就是凡夫普通人，却八方虚吹冒充圣者，把与他无关的光彩的都归功于他自己，这种人太低级太邪恶了。南无羌佛还把自己发明创造中国卫生部批准为第一号的雄力育发液发必生，让人私吞霸占了30年，还背黑锅让人误认为是拿了钱给南无羌佛。要不是今年霸占者显露私恶心态，大家还认为南无羌佛只是佛史上唯一不收供养义务服务大众，却根本没有想到佛陀的无私不贪光明佛境竟然超越了自己发明创造该得的财富都无执念。有谁得到了如此崇高的圣境呢？拿走30年没有给佛陀分文，而佛陀没有一句怨言。南无羌佛的不畏名利无私无贪自谦平等利众关心他人胜于自己的崇高光明德品事迹，至少几本书都写不完。我们在收集整理中太多实例了，只能说善尽佛觉祥光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太感人了。祝大家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修成大道力，开敷大智慧，造证上菩提，福报昌隆，久无量。